各位好，今天2月20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啊，跟过年嘛，咱们吃点这个比较奇怪的瓜啊。正好呢，是在初二的时候啊，湛江就是广东湛江市，然后下边有一个叫石狮村的一个地方，每年呢不是要办一个这个妈祖的这出巡的一个活动，然后呢今年办呢就出了点小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妈祖这一块啊，你要有一个鸡童，什么叫伏鸡？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应该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妈祖上身那么一个仪式，对吧？然后由这鸡童呢来这个引导这妈祖的这个车轿，然后绕村这一块再巡游。这个呢是一会儿咱们再讲妈祖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些奇怪的这些，也不算奇怪吧，就是一些这个祭祀的活动。那这个祭祀活动呢，就是每年都要搞。今年呢，这边啊谁出？一般来讲，这种祭祀活动呢都是村里大户出钱出的多的。这一回呢，就这个大户就觉得说，我操，说这个他妈的我出这么多钱了，对吧？然后呢，那我得让我孩子当这回鸡童啊，因为什么？要让这孩子当这个呢？是因为这样的话，妈祖上身之后啊，会对孩子有一个保佑，哎，而且让可能也保佑这家庭。你都已经挣钱了，你说其实你还要这干什么呀？最有钱的嘛。然后呢，他就让自己孩子给顶替上去了。也不知道那孩子是年岁小啊，就是没有这个通灵能力呀、啊，哎，结果呢就怎么都上不了身，妈祖不上身。有人说那孩子啊是那个男孩，但是因为有一个传统，所有的你看其他地方这个鸡童啊哈，就都可能不是这个叫什么呢？不是这个男女无所谓，但是妈祖这一块是只有女孩才是，但是那个呢说是短头发的那个呢。他只是因为头发，女孩子头发短，结果呢怎么都不上身，而且呢在那请那圣杯的时候，各位你们知道这个庙里有那个圣杯，您知道就是两个那个半圆形的东西合在一起，然后呢你这么拜的时候啪一扔，哎，它两个一阴一阳，这个呢是一个说法，两个都是阴是一说法，两个都是阳一说法，然后呢就应该是出一个吉兆。一般这种圣杯啊，这么往这扔，这个时候啊，哈，是9次，要扔9次，就是说只要扔出一次来，这9次里扔出一次，就证明妈祖说了这事儿可以干，那你就可以抬着妈祖这个轿子呀，就是巡游这个巡再巡游了。那结果呢，这扔了8次，全是不吉，不吉这扔完以后，第9次不敢扔了。为什么？因为怕再扔出来，那就是说等于是妈祖不干啊这事儿，然后就强行的就把这妈祖这个神龛，它是神龛，那轿子抬上这车，结果走半道上用这个有钱人这孩子当这鸡童，也没跟原来那个孩子说，那就把这个妈祖这块巡游给开始了，结果走半道上这车停了。就是这个车就怎么都走不动了，就是等于是说，可能因为它这种木推车呀，这是比较老派一点的，就轮子就卡了。然后呢，那没办法，就这个他真是吓坏了，这搁谁谁也吓坏了。你可能没有什么这种宗教信仰，你对这个东西你也觉得他妈太邪门了，对吧？一共弄9次，然后你8次都是不吉，然后呢这个转手呢这个车又不动了，那证明妈祖不开心啊。赶紧又请那个女孩子说要让她赶紧去给那个重新，您赶紧上任呢，这是一个村里固定的这个女孩子当这鸡童，然后呢就等于是把这个孩子就给弄上去了，对吧？OK，那女孩子不干啊，肯定不愿意干呀，结果就强拉着把这孩子给弄到这车上来，然后这车才走。可是呢，那个大户出钱那哥们儿那孩子还不下去，就还也跟着这车这么走，就是强行蹭一波流量，差不多强行蹭一波妈祖的流量。这事儿我看了以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你说这帮人信吧，对吧？你如果真的是虔诚的信仰妈祖，那你就应该呀、啊、哈，这个固定的人选，因为他多年上身嘛，他是比较那个比较熟悉这一套路数的。至于你说我信不信这个，我确实也不太信啊。就是他比较熟悉这条路数，那你就让人家去干。你要真信的话，你就是你要尊重这个习俗，你要尊重这个妈祖。那你要是不信的话呢，你也就让孩子再去站上去干吧，对不对？就是中国这块，我原来一直讲啊。 中国的这个神仙，包括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什么呢？是一个缺乏超验性的关系。你但凡具备绝对价值的超验性，那你就不会用这种模式来跟那个神佛打交道，甭管是神佛还是民间这俗神，你就不能这么打交道，因为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他跟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在那个生理上、心理上有任何的共情的东西，对吧？你这不可能有什么任何共情的，那你只是作为他的造物，你去崇拜去就足够了，对吧？你不可能是跟他做交易，但是中国的宗教呢？它是类似于从祖先崇拜和萨满这一块过来的，它往往缺乏这种超验性，它经常是跟什么呢？甭管你跟佛祖也好，跟咱道尊也罢，跟这个民间的这些神怪也罢，它都是一个交易的原则，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那我这块的孩子，去当这鸡童，你就可以那个，就可以，你就可以这什么呀？你就可以这个，就给我。孩子降服，对吧？你就把妈祖当一什么了？你就把妈祖当一个可供交易的自动机器。这，你塞钱，对吧？跟那个我们这个日本这块街上所有的这个自动贩卖机似的，塞钱出饮料，或者现在日本这自动贩卖机都邪门到什么程度？还有出那个肉的，就是牛肉。我在我们家附近还有卖那个拉面的。拉面的自动的机，卖拉面的自动机器，反正你塞钱，它就出东西。它把中国的这个神仙往往做当成一个自动贩卖机，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这个包含着我们祖先的很多大的智慧，对吧？还包括我们这边这文化上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没有人啊去把真正的意义上，我为什么说一直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就是中国从一开始到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就是这个原因。他往往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一种筹码了。有人就是说那个你说的不对。那现在这个天主教或者是说地下教会这些，他也都在中国生根。我跟你这么讲啊，实际上来讲，中国这块儿，各位你们可能没有去看过那个乡下怎么传教的，你知道吧？那这个乡下的传教其实是把那个上帝当成玉皇大帝兼财神兼。送子娘娘兼那个什么药王之类的，反正就这种一溜的，他都搁在这块儿。然后说你要病了，你就去那个祷告一下，对吧？你要是说想求财，你去跟上帝那儿说去。这个他跟国外的这种宗教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做了一种中国化的改造，就像那个印度的佛教到了中国之后。它也被改造得非常的厉害。真正印度的佛教牛逼的东西是唐三藏他老人家，哎，唐僧他老人家给弄回来的，对吧？那结果呢，他所传的那一支在中国就传了三代，就直接就嘎嘣就没了。然后后来中国这块有自己的这种禅宗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跟原本的印度佛教也有巨大的，就有了巨大的差别。这就跟那个，其实如果相比较起来的话，我其实觉得藏传佛教可能跟那个印度的佛教，还相似之处是不是还多一点？这差不多啊，差不多。所以这个就牵扯一个比较那个专业的一个宗教整体的教义的流转了，这个当然无所谓了，这不重要啊。那像这样的这种宗教都被改造过，你包括基督教，你去那个天主教，你去那个南美，你再去看他们那天主教，你觉得说这也是天主教？哎，对，人家也是。那这个也都变形，这宗教在传播的时候，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变体。那韩国那一块各种各样的这种奇怪的教会有的是，对吧？但是在中国这一块，它就变成了一个更世俗。这种世俗化的时候，就让它是跟中国本身的这个文化是相关的。那这个就没有像原来就是说我们现代就是或者是说我们理解那种宗教的崇高感，其实是非常少的。这也跟中国呀本身的这种崇拜的形成有关。那为什么说跟中国崇拜形成有关呢？您比如说吧，这个妈祖这一块形成的信仰就是典型的，是中国式的这个信仰的形成。 什么意思呢？跟大家讲一下啊，你像北这妈祖从哪儿什么时候起的？实际上主要形成啊，可能追溯到哪儿呢？追溯到北宋，大概10世纪左右的时候，起源在哪儿呢？起源在这个福建莆田的湄洲岛，啊，历史上呢，妈祖是确有其人的，叫什么呢？真名啊叫林默，哎，就也有叫林默娘的，然后呢，大概生于呢。北宋建隆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然后呢，当地是在当地一个渔民家庭，就是女儿。传说当中是什么呢？天赋异禀，对吧？聪慧过人，然后从小不哭，所以叫什么呢？这名字叫默，姓林嘛，林默。哎，是这样的。然后呢，精通什么呢？精通占卜，对吧？预知祸福。经常呢，能够救助啊，在海滩那个海难当中啊，什么渔民呐、啊，哎，这个船只啊，行善救人。大概在28岁的时候呢，就是升仙了，对吧？至于他是因为救人，去世了，还是就是直接升仙了，这个当然大家都是相信他，直接就成仙了吧，功德圆满，直接是肉身飞升，大概是这样。死后呢，就是当地人呢给他建立这个立祠纪念，哎，结果逐渐呢，看就开始。就是在显灵这个保佑这个海船，对吧？开始了，这原本只是一个纪念性的东西，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开始进行神格化了。在中国这一块儿啊，哈，这种信仰是一什么呢？它是一种民间信仰。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呀，他会把这个有分成，把这种民间信仰啊分成两部分。原本啊，就是你爱信啥信啥，但是呢，这个后来觉得统治者觉得说这不行。你们不能爱信啥，你们想信啥信啥。你建一什么庙，对吧？供一什么神仙，你就可以那个，你就可以有香火，这是不可以的。这就是所谓的淫祀，淫不是就是那个淫秽的淫，对吧？那个淫呢，就是在中国的词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多的意思。你不能这么瞎信，那要不然就是给你捣毁了，要不然有一个是什么呢？我就给你封神。中国的是人间的帝王是可以封神的，你别看他说是天子，对吧？OK，但是他因为是这奉天承运嘛，他是可以给神上封号的。你只有经过了人间帝王的认证，你才能够成神。这大概得有这么一过程，这个跟西方是不太一样的。西方得是这个主教，哎。给你把王冠戴上，你才能这时候，你才能当皇帝，当那个国王。但是呢，中国不是，中国呢虽然也有奉天承运的说法，但是其他的这些神，他要由这个整，除了封神榜那套活以外，那你其实封神榜说白了也是一种民间封神，就是人间帝王封神的一个过程。那你像这个就一定是民间的这种自己的纪念的人，那他就得得到帝王的承认才可以直接封神，才可以封神的。结果呢，这个有一些信仰就都消失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了，这是没有得到官方承认的。那有一些就直接可以就直接像林默这样的，他就被封神了。还有一些当然封神的是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城隍。对吧？城隍这个生前聪明正直，死后为神，这也是需要这个人间帝王来封的才可以。所以好多人呢，就是说就是这样进入到了城隍啊、土地呀、啊，哎，这一个整个神系里边，这算是一种道教神系。当然，佛道之间它有一个交叉，这一会儿咱们再说。那后来封神之后呢，在北宋的时候还是一个地方性的小神。对吧？开始建庙啊，叫什么呢？叫通贤神女灵慧夫人。哎，主要是由渔民啊、船民啊自发的这个供奉。到南宋的时候，这就已经开始，南宋就正式封了。就宋高宗谁？赵构，就是那个白，就是那个，杀了那谁，杀了这个岳飞的这个人，就是反正就是他吧。哎，然后呢？宋高宗封灵慧夫人，就是这是正式的封号，由朝廷封的。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扩散，对吧？就开始扩散到福建沿海这一边。到了元代，元代是因什么呢？海上运粮的一个需要，那开始呢就有这种信仰，然后让，因为元朝它原本是没有这个海上这个信仰的，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应该叫做它是一个那什么，就是草马背上的民族， 对吧？但是呢，他实际上后来接触沿海这一边，然后还要打日本这一边嘛，还一反正是跟海还要运，从海陆运粮要节省很多。其实它比那个运河的运粮是要节省很多的，就是成本。然后呢，就等于是就把这个纳入到自己的神系了，就是封为天妃，这是忽必烈封的。到明清的时候呢，就这个清朝康熙啊、乾隆啊多次加封，最终封到什么呢？就是天后，天上圣母，对吧？封号累计到多少字呢？64个字。哎，64个字的封号，这个封号是什么呀？我给大家念一下，这真记不住啊。这而且有些字儿我都不太知道它是不是我念对了啊？叫护国庇民，妙龄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福，显神赞顺，垂慈独鼓，安澜丽韵，谭熏海宇，田波宣惠，导流衍庆，泾阳西止，恩州德馥，魏曹保泰，镇武绥江，嘉佑辅仁，天后之神。这是他最长的一个封号，也是他最正式的一个封号，对吧？天后之神是什么呢？是爵位，就是神格。前边全都是他的这个具体褒扬的封号是什么呢？他的功德描述，比如说富国庇民，对吧？那个然后魏曹保泰，魏曹是什么？漕运，魏漕运这一块，哎，这些东西这是他的这个封号。然后呢，后来呢，这就变成了一什么呢？变成了一个沿海这边所有的几乎是所有的人的信仰。最出名呢，就是在一个是台湾，二是那个湄洲，对吧？这个就是湄洲岛这一块，这是它的祖庙之所在。这个神封完了之后呢，就等于是说它的变成了一什么呢？变成了一个集三教为一体的一个神灵，特别有意思。这个当然了，这是从明清时代啊，在宗教这一块呢，就有一个三教合流的倾向，就是这个三教都有一些神是通用的，就是释、道、儒这三教，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妈祖。妈祖呢，其实原来啊，既不入道教系统，也不入佛教系统，它是一个民间神。您很多人说，哎，它是不是一个道教成神的？不是，它是不是一佛教的这个什么成神的？也不是，它就是一个民间神。那后来这两个教呢，就都想把这个妈祖这一块儿哈，就纳入到自己的系统里边。然后呢，但是呢，这其中最多的还是道教因素，它是包了一个道教的一个壳，就是封号，比如说天妃啊、天后啊，对吧？部将有千里眼、顺风耳、白马将军，对吧？哎，有道教专属的经典是什么呢？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还有这么一部经，这是后来编的，这肯定是假经，对吧？其实这个道教这些经典，就是太上老君说，其实都是假经。那道教只有3部真经，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叫什么？第一，道德经；第二，庄子《南华经》；第三，列子，对吧？这是三部，那其他基本都是假经。那像你像那个什么老子降尔注之类的，那都是后来张天师的后人给那么写的一个东西，都说不上经。然后他说的什么太上老君说什么什么，基本都是后人委托这个写的，就委是那个作委的委，委托写的。然后呢，这个呢，这是有非常强烈的道教色彩的。然后呢，元明清这些官方啊，基本都把它归入到道教的神系里边。但是实际上最开始跟道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它只是一个民间神。但后来呢，佛教啊哈就进入了，就介入到其中了。因为争夺教众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那当时当三教啊都推出自己的这个偶像，就跟那什么似的，我这一品牌，我得有一代言人呢。那佛教什么是哪个是最好代言人？观音菩萨，道教是哪个最好的代言人啊？是吕洞宾。那儒家是谁推出了谁作为自己代言人呢？到后期，关公，这是这个三教推出的代言人。那佛教也看着说，哎，这妈祖这不错，那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观音的是吧，视他为观音的化身，或者是应化身，就是应化这个身。然后早期妈祖庙有一什么呢？就是前殿是妈祖，后殿观音，对吧？ 然后呢，有些传说还说他呢，小时候就开始念诵这个观音经，哎，明显这是一个佛教影响。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啊，就是说他这个也不能算佛教，但是在闽南或者台湾佛教界经常是这么解释的，对吧？这个并非是纯正的这种菩萨，因为他只能最多算是这种化身嘛，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那实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儒家也看上妈祖这一块了，信仰比较那什么，比较实在嘛，对不对？而且真有其人呢，那干嘛呢？就强调这个人性、人道、孝道，对吧？忠义融入他自己儒家的这套理论，然后呢，就是说也符合什么呢？因为他是由人间帝王封的民间神呢，有功于民则祀之，那这是这个传统，所以这个又变成儒家的，所以妈祖信仰很有意思，它是从那个道教、佛教、儒教，它三教合一，都在这一块儿有它的跨越，对吧？独立，它本身应该是独立的民间神嘛，然后但是又都是又融合了三教这个信仰，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这个信仰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难讲的一个玩意儿，就跟其实是关公也是。关公实际上很多人还是视为民间神，但是呢，佛道两边其实都把他给纳入到，就是尤其在民间的祭祀体系里，都其中能有一份关公的这个影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呢，就是妈祖这个呢，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玩，因为不是说这个信仰好玩，而是呢，就是这些宗教们都要去依附整体的民间的这种思潮以及民间的祭祀。他只能够说把自己的这个东西硬塞到这里边来，在中国民间的这个信仰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东西，这是一直很难改的。那妈祖这个祭祀也很好玩，就是它呢往往是这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庆典，其中呢包括什么，比如说，庙祭、海祭、周祭、家祭这几种，对吧？这是自己的祭祀很多样，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仪式呢是什么？进香绕境，啊，绕境活动中呢还有一个叫隔火，就是就是如果您去过台湾，就是您知道有一个隔包，就是那个玩意儿，其实就是馍夹肉吧，就是你那个煮的很大块的肉，然后这个荷叶就有叫荷叶包，有荷叶饼的，你掰开咔把肉夹进去，我这那东西叫隔包，它是叫隔火，怎么叫隔火呢？就是说呀，哈，这个你要是想让这个你这块建妈祖庙有灵，干嘛呢？你就得从这个祖庙那一块儿，那来一点香火，然后让这火一直是这个护持着，到你这个庙这块儿，然后让它一直保持不灭。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呢？这个传统其实是一个，就是原来我们所谓的这个拜火教的传统，哎。这个还不是那吐火罗教，它是拜火教的一个传统，而且现在世界上应该还有一个披着道教信仰唯一剩下的一个拜火教的一个庙，就在那个应该在泉州那一块儿。所以这个宗教这种互相渗透的这种各种仪式什么的，它是有共性的，很有可能它的这个隔火的这个仪式就是受到了原来大概在大概在明朝，或者是在这个元朝传到中国的拜火教的这个传统，它又不是那个吐火罗教的那个传统，这又都混在一起。但是呢，它就有这个隔火的这个仪式。你要是说想这个灵验，你就得从祖庙那儿去把这香把这火给请来，而且不能灭，它要一直在燃烧着。就是那个教，好，那个是不是泉州那教？我有点忘了啊，这毕竟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那就是他的那个庙里的那个火，据说还是当年圣火留下来的那么一块儿，还有这么还有这一直没灭过，就那么多年了，这上千年了吧，还没灭过，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他这个，然后你要干嘛呢？你比如说吧，你要这个绕境，大型绕境。就是抬着这个妈祖的这个神龛或者轿子之类，反正就是你要整个的绕境，而且呢，这好几天的活动，比如说吧，台湾大甲妈祖9天8夜绕境，全球最大规模的妈祖活动，各位你们有机会真的去看看去啊，这太好玩了。然后呢，白沙屯妈祖进香，对吧？ 那个北港朝天宫迎妈祖这些活动，绝对应该值得去看。他绕境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就是你沿途啊、信徒啊就供奉啊，这肯定是必须的事情啊。台湾的妈祖信仰特别牛逼，然后呢，而且这不能轿子是不能落地的，你是绝对不能落地的，还只能够说有板凳，哎，搁在那儿，然后你别人去休息，然后这第二天接着走。而且有的时候这到什么程度呢？就据说是真显过灵啊，是什么呢？觉得说这地儿不错，妈祖好像就你抬不动这轿子，它不起不了轿，嘿，这特别邪门，起不了轿，就一停还能在那停着。我听说过这事儿，但是自己可亲眼见过，大概就这样。所以为什么要妈祖这个巡境啊？就是这个巡庄啊、巡境啊，就是广施恩泽，对吧？信众随驾，就有一些人。虔诚的妈祖的信徒，这一辈子里一定跟着走一遍，就是9天8夜这个行程，一步一步跟着走着一圈儿，你这就算了。就是老说这个虔诚，说是这个什么，叫磕长头，西藏那边这个，实际上来讲这块儿也是有的，对吧？而且它的礼节很多，比如说叫交告啊、竖旗啊、旗安呐、啊、上轿啊、起驾呀、啊，对吧？祝驾、祈福、祝寿、回驾、安坐，整个这套礼仪，你可以看到保留非常非常完整的这个民俗，是这个世界的非遗文化遗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就确能到这个程度上。各位，你们如果去它，真的去赶上去看一次，就哪怕您信不信的，其实不重要啊。就我肯定也不是说。就是相信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对吧？我不会是信某一个具体宗教，但是这个民俗您一般是见不着的，只有在那块儿有。大陆这一块儿很多的，尤其北方这些传统的民俗已经差好多了。潮汕那边民俗还是比较厉害的，各位都可以。如果不能出国，你可以去这块儿这个潮汕那边去看一看。哎，湄洲岛啊什么这块儿也可以看看。所以说呀，这个妈祖整个信仰是一个非常庞大，融合三教的这么个信仰。那这就又回到刚开始的话题，就是你哪怕是有这样的信仰，你这个人也出了钱了，就他的这个想法，你说他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就那个人。我觉得像这种人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宗教信徒的一个标本，他你说信，他肯定是信的，但是他又把这谁呢？神仙当成什么呢？我一举，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就像一个自动售卖机，对吧？我塞进钱，你给我吐出东西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而且呢，售卖机还有一个好处是在哪儿呢？你是一个等价交换，中国的这些信徒们呢，甚至于。连等价交换都不会干了，往往是倾囊一柱，或者是说，我再塑金身，对吧？你让我这笔生意挣了1个亿，我花100万给你再塑金身，也就到这儿了，就感觉就等于是把那个神仙当成一什么呢？这个就当成凯子，你得忽悠他，然后你才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么一种这种这个信仰，所以你说，哎，至于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我现在心里也没什么数了。行，就跟大家今儿过节的时候聊聊好玩的事儿。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